那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开源正好盘的首席分析师周佳。今天主要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一直推荐的日联科技。它在光通信检测领域的预期差。我们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三点预期差吧。第一点就是其实在收购飞来测试之前，日联科技它自己的 X 射线检测设备也已经在光模块领域有所突破了。因为随着光模块朝着高速化、小型化、高密度的方向升级呢，它的检测痛点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内部精密结构检测难度大光模块内部芯片贴装晶芯键合光纤对准等结构微小，你如果依靠传统的视觉检测是无法穿透封装、无法判断内部的连接缺陷的，而这种缺陷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比如说你的晶芯虚焊、桥接芯片迁移、光纤对准偏差等一些微小的缺陷，就会直接导致光信号传输衰减通信故障，甚至直接导致产品报废。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日联科技其实已经推出了面向光模块检测场景研发的X 射线智能检测设备，可以实现光模块内部芯片晶线键合、光纤对准等精密结构的高分辨率成像，兼顾无损检测、高精度与高速检测的需求，是高速光模块量产质控的一个关键的支撑。然后目前呢，日联科技也是联合了数家下游龙头客户吧应用相关 X 射线智能检测设备对其光模块样品进行试测预计这一块很快也会拿到相关的订单，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就说一下日联科技刚刚发了收购预案的飞来测试的情况。飞来测试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如果对标联讯仪器来看的话，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了。因为联讯仪器目前主要两块业务，一块是电子测量仪器，一块是包括光电子器件测试在内的半导体测试设备业务，二者其实从体量来看各占一半。飞来测试呢，目前做的就是光电子器件测试业务，然后后续也会把其他的像功率器件测试业务把它进一步补全。那补全之后呢，它在产品布局、客户资源、技术指标等方面，其实是可以完全对标联讯仪器的半导体测试设备业务的那么粗略估计呢，我们认为飞来测试应该往后看，你看一个中局的话，应该会值四分之一的一个联讯仪器。那么具体看下来呢，我们认为飞来测试主要有以下五大看点。第一，它的产品类型比较全，它算是覆盖最全的国产光电子器件可靠性测试设备供应商之一它的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覆盖了光通信产业链上游的晶圆、芯片、器件等核心环节的测试需求，形成了从晶圆级到模块级、毫瓦级到千瓦级全功率段，从研发验证到量产老化的全链条产品体系，已经推出了覆盖像老化测试、上下料的全系列设备以及自动化产线测试方案。产品主要包括像光电子器件可靠性测试设备3D 微缩 WiFi晶圆探针测试台、激光雷达、纳秒晶圆探针测试台、光芯片耦合测试设备等等。然后在晶圆测试环节呢飞来测试主要提供微缩晶圆测试系统、晶圆 AOI 系统等设备，可以实现对微缩EML 硅光芯片等光电子器件的光电性能、进场原厂特性、温度特性等关键参数的高精度测试，是国内少数供货激光雷达微缩晶圆测试系统以及 LIDAR 模组老化测试系统的厂商。然后在裸芯片测试环节呢，飞来测试提供的是硅光耦合测试系统、COC 分选测试系统COC 老化测试系统等等，可以在器件级封装前完成对光芯片的筛选，从而有效拦截不良品进入下游更高价值的一个封装环节，显著降低整体制程的损耗与封装的成本。然后在器件和模块测试环节呢，飞来测试提供了 TOSA 测试系统TOCOB、TOSA 老化系统、模块测试系统等一些系列产品，覆盖多种封装形态与器件类型，是国内少数能够同时量产供货 400G、800G 电 6T、3.2T 光电子器件老化测试系统的一个厂商，可以实现对光电子器件的电学性能、光学性能及长期可靠性进行一个全维度的验证那么第一点总结下来就是它的产品类型足够全第二点就是 飞来测试它在光通信领域可以说是拥有一个全明星的客户资源，而且是在光芯片这一块是深度绑定客户 A 和元杰科技的。在光芯片领域呢，公司深度覆盖了客户 A、元杰科技、长光华芯等国内光芯片龙头厂商。然后在光模块领域呢，公司深度覆盖了天孚通信、光讯、剑桥、索尔斯等国内的一二线光模块厂商，以及 Lumentum 等海外的光模块厂商。而且公司与客户也是建立了深度的一个战略合作机制，在客户新产品研发早期就开展合作，为客户提供从测试方案设计到量产测试支持的一个全周期服务。这种全周期的服务模式呢，也是显著增强了客户粘性，形成了一个较高的客户转换成本。然后第三点就是飞来测试它的核心团队具备资深的产业背景，它的老化测试等相关技术指标是国内领先的。公司核心的研发团队具有像飞尼萨等光通信知名行业龙头公司的从业经验，其实整体的一个团队技术背景是跟联讯仪器差不多的，然后平均从业超十年，具备光机电热等多学科的复合背景，掌握了像高密度高精度 SMU 电源驱动与价线测量，面向高功率器件的 TEC 加水冷复合温控基于容性夹具智能软件的频段化适配等核心技术，具备像测试系统架构设计、机密原表板卡开发、高速信号处理、精密野具探针卡开发、测试算法开发等全链条的自主研发的能力，然后凭借在光电的器件、逻辑器件可靠性测试等领域形成的深厚技术沉淀的公司多款主力产品的核心指标，比如说像光芯片老化控温散热微缩纳秒晶圆测试大功率逻辑器件老化测试能力等各种指标呢，已经达到了一个业内领先的水平。然后第四点其实飞来测试它卡位的一个是一个市场空间大、竞争格局好的一个优质赛道。因为从市场空间来看的话如果大家看联讯仪器的招股说明书的话当时它给的就是预计2029年全球以及中国半导体光电器件测试设备市场规模大概分别是 13.1 亿美元以及 38.5 亿元。然后考虑到这个预测是在之前整个光模块景气度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做的一个预测。我们认为随着后续整个光模块行业的持续高景气，以及像 1.6T、3.2T、CPU 等更高速率的方向升级之后带动的整个测试设备价值量的提升，我们觉得整个国内的飞来测试所做的整个国内的老化以及可靠性验证这个测试的市场空间大概会有大几十亿的市场空间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从竞争格局来看呢我们刚才说到了飞来测试所处的就是可靠性和老化测试这个赛道目前在这个赛道上国内有竞争力的玩家可能也就只有像联讯仪器、飞来测试和雷神技术三家，而且飞来测试它在老化测试领域的一个部分的技术实力其实是不弱于联讯仪器的这是第四点。然后第五点我们想说明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飞来测试后续的成长性。然后我们观察到就是飞来测试已经基于它在光电的器件测试领域积累的成功经验，它具备了像逻辑器件、存储器件、功率器件、射频器件等其他细分领域延伸拓展的技术迁移与平台化能力，它后续的成长性会非常可观。然后它的成长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光电的器件测试这块其实从联讯仪器包括华盛商收的加兰特的一个业绩持续超预期的表现，大家其实就能够看到其实目前整个光通信检测它是不缺需求的，它缺的是交付能力所以飞来测试目前主要做的整个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这块的成长性我觉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飞来测试它已经去搭建了它的一个平台化能力，它不仅仅只有光电的器件测试，它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可跨领域复用的核心技术平台，目前已经将相关的技术能力向逻辑器件测试进行迁移了，未来还会进一步向功率器件、存储器件、射频器件等其他半导体细分领域持续拓展，以打造一个多元的增长点。然后在逻辑器件测试方面呢飞来测试拓展了逻辑器件的老化测试设备产品线为国内首次实现车规级逻辑器件量产提供全站的老化测试系统 啊，并且率先推出了业内领先的啊2000瓦的超大功率大算力逻辑器件脑化设计系统。服务的客户呢，主要包括像维斯科技、永曦科技、长电科技、圣和精微、圣科纳米等逻辑器件的封测厂商。然后除了逻辑器件之外呢，在其他测试领域呢，啊，公司飞来测试也已经与功率存储芯片设计企业建立了一个技术交流机制，部分项目呢已经进入了一个验证阶段，啊，预计未来它的功率器件、存储器件领域也有望快速放量。然后如果啊飞来测试把逻辑、把功率、把存储啊都布局了之后呢，它的一个产品矩阵可以算是全面对标联讯仪器的啊第二块业务，就是半导体测试设备业务这一块了啊，所以就是啊可以完全往联讯仪器做一个对标啊，就是第二点我们觉得有预期差的一个地方，就是飞来测试整体这个标的还是非常优质的啊，无论是它的一个技术、它的客户资源、它的产品类型以及它后续的成长性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然后最后一个预期差的一个点呢，就是我每次给大家路演日联科技的时候给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忽视日联科技它通过持续并购以及并购后的整合打造全球工业检测平台型龙头的决心啊，就是它已经通过一次又一次收购告诉大家它确实是在持续做收并购，而且每一次的收并购它无论是它的审美、它的一个后续的整合的动作、整合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它收购飞来测试可能只是啊它布局光通信检测的第一步。然后按照整个检测行业的发展规律呢，以及日联科技之前几次并购的一个复盘呢，我们认为啊日联科技后续可能会啊围绕光通信检测领域持续开展收并购动作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目前飞来测试对标的就是联讯仪器的一半啊，其实它主要做的是啊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这一块，但是它的一个电子测量仪器这些高端的仪器仪表啊目前还没有一定的布局啊，所以后面也不排除啊日联科技可以啊再通过收并购的方式再往啊另外一块就是电子测量仪器去做一定拓展啊，我们认为啊也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啊，但这只是我们的一个预测啊，然后如果后续再收一个按仪器的相关的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标的的话，那么日联科技就可以说是能够真正实在光通信这个领域可以真正实现对联讯仪器适得科技的一个全面对标，它的后续的成长空间会非常大。而且从 SSTI 就它去年十月份收的新加坡这个标的就可以看到，日联科技的它的整合能力是非常强的。啊，这个标的是25年10月份发力收购，26年1月份就完成交割，然后3月份啊，日联与这个标的啊共同又设立了控股子公司，国内建立研发和生产基地，然后目前已经帮助 SSTI 拿到了多家国内头部大客户的一个订单了。所以从 SSTI 这个角度就能够看到，日联科技一旦决定要收购啊，它后续的一个整合的动作以及整合的效果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那么后续我们可能那么后续其实针对整个飞来测试它后续的一个订单呢，我们觉得也是可以非常值得期待的。然后往后看，如果大家看一个中局啊，我们认为日联科技已经通过它持续的收并购已经告诉大家它就是想通过这种持续的收并购，通过内生加外延的方式，不仅仅只做一个工业 X 射线检测设备的公司，它后续会是一个囊括像 X 射线、超声、红外、激光、可见光等各种检测技术路径，然后覆盖像锂电、汽车、电子制造等传统下游，和 PCB、 液冷、光模块、固态电池、商业航天等各种新兴下游等各种高景气赛道的，基本上各个赛道全覆盖的整个全球的工业检测平台型龙头。那么一旦这个它的一个工业检测平台型龙头的逻辑持续兑现的话那么我觉得日联科技它后续的一个成长性会非常可观那我们之前说的300亿的市值可能仅仅只是个起点那么以上就是我本次对日联科技光通信检测预期差的汇报吧。好的，谢谢大家。